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然后十三节往后面，往最后那节啊，就是今天讲它的最后第二十章的最后这一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先上船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再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来放大一下，就这。我们看到保罗从这个地方起行哈，在上一章呢讲到在特罗亚，然后你看从亚述到米推利尼，还有基亚的对面，然后最后这样往下，这就是保罗这段的行程啊，这段的行程。好，十三节说，然后呢我们前行上船，前往亚述，要在那里去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然后说保罗呢自己是步行。你看保罗在这里呢，他和同工好像不是一块，他是走陆地，同工的是走船。说当他到亚述与我们商议啊，我们就接他，然后来到米推利尼啊，然后从那里起航，第二天到达基亚的对岸，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过一日我们来到米利都。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呢他独自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有教会有门徒需要他劝导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他是在地上走，然后他那些同工呢负责从船上，然后提前到下一个地方去迎接他，他们是这样的啊。然后十六节说，因为保罗已经决定呢坐船航行，然后怎么样越过以弗所啊。我们知道哈，这个呢是上帝的意思，因为到后边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说从今以后呢他不能再去见这个以弗所的众人了，以弗所人就是说见不到他了，说免得在亚细亚耽搁啊，所以呢所以说如果可能呢还要加快，他要在五旬节呢去赶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赶到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啊，保罗的计划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有些地方呢然后做完工作之后，然后门徒接应他，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呢在五旬节之前去赶到什么，赶到这个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章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什么初教节啊，过了逾越节和初教节，然后他要在五旬节，在这五旬节之前呢去赶到啊，去赶到。然后我们来看哈，保罗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他要往耶路撒冷，然后后边二十章的时候，还有后边二十一章的时候都提到啊，他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想法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圣灵呢指证在耶路撒冷呢将苦难和患难临着他，但是保罗还是去了。所以说保罗是为福音的缘故啊，要前往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里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下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来看哈，十七节，然后呢，从米利都差遣人进入以弗所，召集教会的众长老。我们来看这图，在这里我们看已经越过了以弗所，是吧？已经越过了以弗所。然后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这时候保罗呢就请以弗所的众长老呢来到这个地方啊，说当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呢到达了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保罗向他们宣布说，你们非常熟悉啊，自从我到亚细亚的第一天起，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所有的时刻，就是我是怎么样，就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干了什么样的事儿啊？干了什么事儿呢？侍奉主。保罗到亚细亚到以弗所的第一天，你会发现他一直在传道，一直在侍奉主。从十八章、十九章是吧？他一直就在侍奉主啊，他一直以来就是做的传道的工作啊讲到三个月，然后两年之久，让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这就是保罗一直所做的啊。然后这个传道的过程呢，是带着所有的谦卑啊，还有眼泪，还有因犹太人那些阴谋啊发生在保罗身上的那些试炼和苦难， 并且呢，保罗呢让以弗所人的知道，他这个传道是在顶着逼迫和试炼，还有仇敌的陷害当中，然后谦卑的，并不是骄傲的去侍奉主啊，去侍奉主。二节说，正如啊，我从来没有一点点退缩啊，关于那些对你们有益的，保罗从来没有说避着不谈啊。而且在公众面前挨着每一家去劝导这些以弗所的这些门徒，这都是保罗做的。所以说保罗说的，即便有这样的苦难啊，保罗在这几年的传道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退缩，他也从来没有折扣，他没有说因为害怕钱、害怕奉献或害怕人对他怎么样，他就人情啊或者有些地方不讲。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传道人，不会因为钱财利益和人情呢去屏蔽一部分真理啊，不敢讲一部分真理啊，这个是不会出现在保罗身上的。然后说，不单向犹太人呢，也向希腊人做见证，让他们向神悔改，并且呢去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第十九章哈，保罗一直以来啊三个月，然后两年在亚细亚，他都是向犹太人和希腊人做见证，让他们去悔改信耶稣。看到第一个是悔改，离开罪恶；第二什么是信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呢，不仅是在这里，往后说话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他在传道的事情没有亏欠任何人。一个传道者就是要把该讲的得救所必须的，或者说会引发你灭亡的，给人讲清楚，你竭力的去劝导人。然后你看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见主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说我的路都已经跑尽了，我将来就是公义的观念。所以说传道呢就是这个样子，传的没有遗憾啊，而不是说为了人情呢有所保留啊，有所保留呢那就不是真正的传道啊。传道者呢竭力传道，就是为了在人生结束的时候，到见主的时候，你坦然无惧，没有亏欠，不会说有人因为缺乏哪一部分真理灭亡了啊，因为你已经讲过了嘛啊，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节到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等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我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我们来看这几节，22节说，并且现在看哪，我被灵捆绑去耶路撒冷。他说我被我的灵给激动，被我的灵给捆绑去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我不知道在那里碰到什么事情。说但是圣灵呢挨着每一个城向我做见证说有锁链和捆锁等着我。你看后来都有先知下来说这个事情啊。然而我对我的生命呢，就是说他说他把他的生命和将要完成的这些道路和侍奉比起来，他完全不把生命看作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啊。就是我从我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个路程和侍奉啊，去郑重见证神的恩惠的福音。我们来看啊，保罗呢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其实他也知道耶路撒冷的人呢其实从上一次的时候就要杀他啊。就说保罗为自己犹太的这些弟兄们的得救呢，他的灵被激动，甚至他置自己的性命不顾。在罗马时候他甚至说他不得救都行，让那些犹太人得救都可以，他就有这样一种心志啊，这样一种心志。而且呢你看在第九章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要杀他，他已经知道了犹太人对他的态度，他也知道犹太人刚硬，他也知道犹太人去，他去了之后犹太人会怎么对待他，但是他还是去了啊。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个人呢他就想给这个群体传福音，然后上帝也告诉他这个群体会怎么对他，也告诉他这场传道不会成功，但他还要去。其实这种事情看似矛盾，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主的心志，因为耶稣呢，耶稣基督就是被拆到这个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最后被害嘛。所以说有时候传道啊，其实是体会主的心啊，主让你去传道，你亲自体会到这些听到的人他的悖逆，然后你就知道主的伤心，是吧？说不乱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其实说看着对传道人顶嘴，其实是对上帝顶嘴。所以说这是看似矛盾的一个行动啊，就是说非想去给这个群体传，但是呢去了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还是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有这种托付，你就是做传道的嘛啊。这其实是有的时候让我们去体会到主的心，你难过主也难过啊。我们来看一下25节到27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个和前面说的差不多哈。二十五节说，此刻看呢，我知道了。保罗站在客突然知道了，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越过这个地方了。他说，你们全都不能再见我的面了。即使我曾在你们中间走遍了你们中间去传讲上帝的国度。保罗宣告，神这时指示他，以弗所的传道工作彻底结束了。啊，彻底结束了。二十六节，为此，我今天向你们郑重的做见证，对于所有人的血，说我是洁净的，因为我没有退缩，不向你们传达任何神的旨意。在这里哈，诚实传道，按照真理不打折扣的去劝勉人，告诉人得救所必须的，远离那些致死的罪恶。这个不单是救别人，更重要是救你自己。你把这个讲清楚之后，你自己不去碰这些，你让别人不碰这些，最后你脱离罪，你脱离这个流血罪。你看以西结书第三章是吧，还有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上帝差遣以西结的时候都这么说，他说你不劝罪归你，是吧？你劝之后他不悔改，他的罪归他自己。其实我们这些年传道啊，劝人啊，其实就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别打折扣，你别为了讨人喜欢，你隐藏一部分真理。那有的我见过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是很孬的，他是有选，他为了奉献也好，他为了这个讨人喜悦也好，他是有选择的去讲，但甚至告诉没选择的去讲，就讲最重要的啊。二十八节，但你们必须谨慎自己和所有的羊群啊，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羊群啊。你做监督啊，是圣灵力你们做监督，让你牧养神的教会。这些羊群是主啊通过自己的血所换来的，所取得的。所以说呢，做监督、做传道、做牧师、做守望者，你需要注意，你首先它不是一份世界上的工作，就是你要为人命负责。所有人的灭亡，如果是因为你没管好，因为你没讲清楚，那么你是要担罪的，因为这些人呢是主的羊群。是主用宝血换回来的。然后圣灵呢设立你为监督，你的责任就是监管、牧养、看护。这个词就是监护，指监护人的意思。你看这孩子，你是在监护人啊，也包括牧养，是吧？你这是主从十字架用宝血所换来的啊。你看前面说吧，保罗说你们中间何人死亡，这血我不担啊。所以说对于保罗呢，因着三年之久的他这种不打折扣的教导，保罗已经脱离了这个流人血的罪啊。但是如果保罗就告诉人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如果你们不尽心去牧养教会，不尽心去讲道，导致有人因为你们的失误而灭亡，那么他不单是流人血的罪，他更是践踏耶稣的宝血。因为这些人的命是用耶稣的血换回来的，你不单流人血，你也践踏主的宝血。就保罗说的很严重。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保罗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讲了三个月，又讲了两年，整个有三年，大概有三年，应该是有三年的时间。但是保罗最后坚决的离开，一辈子不再见。这就意味着你发现保罗没有要求别的教会的长老啊、牧人啊去追随崇拜自己，或者挂名在自己的名下成立一个什么保罗宗，没有，而是讲明你的职责和你的使命以及一些要害的事情，然后把他们完全交给主，让他们自己成长起来，担的责任。这是一个正确建立教会的方法。你看现在很多的宗派，很多的一些名目啊，不提名的，他最后说是不管人的事，他还是希望众教会做他的奴隶。你管不了这么多事情，而且你这样的话，那教会里边人成长不起来。所以说什么都说清了，讲了三年，实际上你看保罗所有建立教会里边，以弗所是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什么都讲清楚了，再犯罪那就怪不得上帝了啊。所以说什么都讲清楚了就要分开。你看作恶的、不信的、故意捣乱的分开，什么都讲清楚了也要分开。为什么呢？因为什么都知道了，他不得自己起来干点事情吗？他不能说一点责任不担吧？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是在每个教会培养忠心的仆人，而不是一点责任心没有、靠依靠别人活着的巨婴。那些挂着宗派名的传道人、那些牧师，很多时候他就是巨婴，指望别人给他交养老保险，指望别人给他奉献、给他交房租什么的。他离开宗派、离开那些有名望的人，他自己都活不下去。我告诉你，讲道也得靠那些外头人去给他发奖章，你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想想这些年给他们老是发讲道、老是发奖章，你最后培养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我告诉你啊，你发，当然前期的时候你给他发一段时间就教导他，后期他就自己该开始了，他不能依靠你了啊。说我感觉到，当我离去之后，说残忍的豺狼将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良群。就是第一种人对弟兄残忍，我们这两年知道对弟兄非常残忍啊。 不怜悯弟兄的生命灵魂，对对，教会的弟兄怎么得救他无所谓，你灭亡都无所谓，就这种人啊，只顾自己的肚腹利欲情欲，这种人是吧？你看刘大叔说的，在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只顾喂养自己，啊，只顾自己吃饱，享受高档生活，就这种人嘛，就这种残忍的人嘛。三十节，并且有你们中间有人起来，用弯曲的话拉拢门徒，跟他们后边，啊，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世上宗教会，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明明上帝的真理是清楚的，让人认罪悔改得永生，他给你弯曲成世界的东西，给你用绕来绕去的言语引诱人跟随嘛，是吧？这个提摩太前书说到啊，丢弃良心啊，在真道上像破了的船一样，是吧？这这种人，就是什么世俗的谈论，让人去不敬畏上帝，败坏人的信心，是吧？这两年这种人见过很多，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就干了这些事情，所以要小心。所以说呢，这是保罗最后一次面见，当面面见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其实你看，我们看到那个《申命记》，往上点，《申命记》，你看，也是摩西在将要离世之前，召集以色列众长老和官长做最后的劝勉嘛。然后你看摩西也说了，说我死之后，你们就悖逆，肯定有人去得罪上帝。这不保罗最后也说这个说肯定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啊。所以说，自古以来，教会的牧养工作是一样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传道呢要竭力去讲，但是你这些听了的，你不听的，那其实那是后果自己承担，啊，后果自己承担。我们来看一下31节到35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的同人虚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帮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我们来看另一段教导，31节，说你们必须警醒，而且去回想保罗说3年之久他昼夜不停地流着泪去劝你们的事情。我问你，什么事情需要流泪劝？肯定是关乎得救的事，说你们别犯罪了，你们怎么样，是吧？说然而此刻啊，我把你们交给主和他恩惠的道，说这道啊能够建造你们，让你们将来得产业，让所有分别为圣人得产业。看到没有啊？什么是出于上帝的做法？建立教会之后，传讲完之后，把它交给主，交给主的道，只有道能够造就一个教会啊。继续跟着保罗，那不服上帝旨意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说以弗所教会呢，保罗把他靠主建立起来之后，又把他还给了主，并强调主的道能建造教会，且能够洁净教会中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将来可以承受永恒的产业。所以说你往上点，所以说接下来呢，就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呢安排一个任务，就你们自己要靠主，把你们交给主，不是我在管着你们了，然后你们要不停的去讲恩惠的道，讲道，靠主去查经，这就是说你建立教会让他们该做的啊。说33节，说没有任说没有任何人的银子或金子或衣服我曾经贪图过。保罗为所有人做了个榜样，做监督传道，不贪财。撒母耳记，你看12章的时候，撒母耳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中我抢过谁的钱，都说没有。这就是一个传道人最终的做的。你别让他抓住你贪财的把柄，是不是？就像我那么多年，说句实在的，你控告我们贪财，你控告不着啊。然后保罗说34节，你们自己知道，说我这双手啊经常帮助和我一起在一起的人的需要。保罗这样教导，你看保罗从18章开始，他跟那个亚基拉和百基拉一起支搭帐篷，因为奉献不够嘛，所以他自己去做一部分工作来甚至供养自己，也帮助其他的传道人啊。跟多前书说过，保罗有权柄吃喝，但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一方面是不让自己的夸口落空，另一方面呢，也是给人做榜样。你看，在以弗所这后来4章的时候，给以弗所写信的时候，说要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可以分给那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保罗这么讲，别人保罗也这么去做。所以说，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没有依靠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奉献，反倒是给他们了不少。啊，这就是说给人做个榜样。35节，所有的事我对你们都显示出 必须这样劳苦去帮助软弱的人，也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他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神的家中啊，应该是什么呢？都热衷于劳苦做工，甘心付出，而不是热衷于索取当个巨婴。因为付出的才是被神祝福更多的，这奉献的，这总比那接受奉献的要更蒙福。这是主耶稣的话，因为主耶稣你看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山羊和绵羊比喻的时候，谁更有福啊？那奉献支持的接待的更有福吗？对不对？在今天也是。所以说孩子们，一生一世呢，不要对主黑心，一生一世不要对弟兄姊妹黑心啊，不要对真正的传道者黑心，要亲手做正经事啊，然后呢帮助教会，帮助传道，这个是应该的。三六节，保罗说完这些话就跪下与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后面的 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说当不上完这些呢，他就和他们一起跪下来祷告，交托给主嘛，为他们祝福，是吧？说然后极大的哀痛临到所有人，他们紧紧抱住保罗的脖子亲吻他，说极其痛苦的，尤其让人痛苦的就那句话，他们将不能再见他的面，然后他们送到船上去了。这个像不像一场产难的，像有时候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其实我告诉你，产难的时候苦，生出来的时候就不苦。以弗所人啊，必须重生，以弗所教会这众长老必须长大。那保罗是挺好，这没错，那你也得好啊。保罗是大有恩赐的仆人，那你就不能大有恩赐成为大有恩赐？那保罗竭力传道，那你为什么不行呢？你总不至于说一辈子得指望保罗给你发奖章，让你拿着去讲道吧？什么事儿都得让保罗给你钱给你分，那你要你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难过也要顺过。如果在这里没有分开，没有说靠主去做，就没有后来启示录的衣服的就好。所以说他们应该是听了，而且真的是回去寻求主。这个自己单独寻求主啊，看着很痛苦，但是是一个你必须经过的。那我做传道这么多年，那我一开始我也讲不了道，我一开始我也很多事情不明白，最后不都是通过自己的寻求进食去学习去做去奉献去做，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就站起来，就不用依靠别人就能传道了。这是你必须长大的一个过程。这里呢尤其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所以说这是一个必须长大的过程。虽然悲痛呢，但是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更好的。保罗其实他也舍不得弟兄姊妹，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更是舍不得保罗，但是为了双方，一个是为保罗将来能够更好的传道，一个是为了以弗所教会的更好的成长，所以上帝把他们分开。这神的旨意有时候就是这样啊，看着残忍其实是恩典啊。所以从此以后呢，大家作为主的门徒都应该起来寻求主，担起属于自己的担子，竭力的去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就像保罗一样，他竭力去传道，那你也可以竭力传道，对吧？他亲手做这种事养活自己，你也可以这样去做。那为什么保罗能做？保罗能做的你靠主你也能做啊，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谁也不属于谁，大家都属于基督。保罗没让以弗所教会属于他，没成立什么保罗宗，也没有说建立完教会之后哎操控人家教会，都没有。保罗是靠主让人自己成长起来，这个是更好的啊，这个是更好的，这也是一种什么传道的智慧，而且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